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将探索有关神的信实这个话题。
因为新约是建立在神的信实上，所以新约必然坚立，永远不会失效，因为神是永远不失信的。我多么感谢神，因为借着耶稣基督，我能够与神立下这个新约，这是永远有效的约。我深信神一定会成就他在基督里的应许。
从圣经的记载，我们看到神对他的子民的信实。过去的以色列民经常违反神的心意，与神关系不密切，但是神仍然施恩给他们。今天许多信徒也一样会忽略神，然而神仍旧施恩眷顾我们。在这一集的节目中，查克老师特别为我们分享神如何与他的子民重申他的约。请一起查考出埃及记第24章从第9节看下去。请查克老师。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主的带领，我们又能够一块来查考他的话语了。非常感谢弟兄姐妹和听众朋友来信跟我交通，欢迎您继续跟我联系，请留意最后播报的电台详细地址。好，我们现在呢，先来温习上一回的内容，就是出埃及记第24章第9节到25章的32节，然后呢我们继续分享主的话语。出埃及记第24章第9和第10节，摩西、亚伦、拿达、亚比户并以色列长老中的70人都上了山，他们看见以色列的神，他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如同天色明净。所以他们看见神，看见神宝座前的玻璃海，正如约翰描述的，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第11到18节，他的手不加害在以色列的尊者身上，他们观看神，他们又吃又喝。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上山到我这里来，住在这里，我要将石板并我所写的律法和诫命赐给你，使你可以教训百姓。摩西和他的帮手约书亚起来上了神的山。摩西对长老说，你们在这里等着，等到我们再回来，有亚伦、户尔与你们同在，凡有争讼的都可以就近他们去。摩西上山，有云彩把山遮盖，耶和华的荣耀停于西乃山，云彩遮盖山六天。第七天他从云中照摩西，耶和华的荣耀在山顶上，在以色列人眼前形状如烈火。摩西进入云中上山，在山上40昼夜。摩西上山后，耶和华指示他建造会幕的细节、准确的尺寸，以及要放在会幕中所有物件的样式。会幕是神与他的子民相会的地方。在第25章，神首先指示会幕里面的陈设物的设计。出埃及记第25章的1-9节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 你告诉以色列人当为我送礼物来，凡甘心乐意的，你们就可以收下归我。所要收的礼物就是金银铜、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细麻、山羊毛、染红的公羊皮、海狗皮、皂荚木、点灯的油并做膏油和香的香料、红玛瑙与别样的宝石，可以镶嵌在以弗德和胸牌上。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制造帐幕和其中的一切器具，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神要求以色列人甘心乐意地献上礼物。关于奉献呢，新约圣经说，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奉献不是强制的，也从不是出于什么压力。神呢最不愿意听到有人抱怨所做的奉献。你不能心甘情愿的奉献，神就不会看重你献上的金钱。你怀着埋怨的心做的奉献，神不会悦纳的。你不奉献呢，总比之后为了所施舍的东西而感到后悔还要好些。史密斯牧师说，他不希望信徒勉强奉献金钱在神的国度里。神不会要这样的奉献，当你奉献了金钱给神，却又为此而不满，发怨言，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神喜欢甘心乐意给予的人，你欢喜快乐地奉献出来，神也为此大大的喜悦，神会因此而赐福给你。你不能甘心乐意地奉献，那就不要奉献。神说，制造帐幕和其中的一切器具，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因为会幕反映出天上的样式。所以呢，神要摩西照着天上的样式造一个小模型，让人们对于神的宝座以及与神相会的地方有个概念。他们也要雕刻基路伯，因为在神的宝座前呢，有一个施恩座，上面有基路伯。首先，他们要皂荚木做的约柜，里外包上金金。约柜呢，大约是 1.14 米长，宽和高呢，都是 0.68 米，像一个箱子。它的上盖呢，称为施恩座，里面放刻着十诫的两块石板、一罐玛拿和亚伦发了芽的杖。这根杖呢，表征亚伦的家族要承担大祭司的职位。施恩座也用皂荚木做成，包上金金，在施恩座的两端呢，都雕刻着用纯金锤出来的两个基路伯。二基路伯高张翅膀遮掩施恩座，你可以想象在天堂上，施恩座上有两个基路伯在神的宝座前敬拜耶和华。以西结书第一章呢和第十章，还有约翰写的启示录第四章，里面呢都描绘天上的情景，而这地上的会幕呢，恰恰显示天上景象的样式。约柜和它的上盖施恩座，是安置在至圣所里的摆设。至圣所是在会幕里的一个15英尺的小房间。出埃及记第25章23到25节，要用皂荚木做一张桌子，长二肘，宽一肘，高一肘半，要包上金金，四围镶上金牙边。桌子的四围各做一掌宽的横梁，横梁上 镶着金牙边。当你进入会幕，首先来到一个5米乘10米的小房间，那就叫做圣所。圣所里有一个用帷幕分隔开的5平方米的小房间，称为至圣所。除了大祭司一年一次进去至圣所之外呢，没有人能够进去。约柜的四角都装上金环，然后用金包的木杠穿过金环，然后呢再由4个人来抬这个约柜，但是抬的人不能触碰到它。第23节提到圣所里的第二样器具是放陈设饼的桌子。陈设饼的桌子呢也在4个角要安装金环，他们呢可以将包金的杠子穿过金环，然后呢抬着走，只是呢不许去触摸这个桌子。陈设饼的桌子呢通常要摆放12个饼，这12个饼呢每星期换一次。这12个饼呢事实上是代表以色列的12个支派。当祭司进入那个5米乘10米的圣所的时候，在他的右边呢是那张包金的桌子，大约是0.9米长、0.45米宽，高呢是0.68米，上面放着12个饼。在他的左边呢放着用金金做的金灯台。第31和32节，灯台的座和杆与杯球花都要接连一块垂出来，灯台两旁要插出6个枝子，这旁3个，那旁3个。金灯台是用金金打造，灯台的杯座雕刻的非常精致，形状呢像杏花，用金子包裹，杯座里盛满了橄榄油，里面呢放1个灯芯。金灯台呢必须不断的燃烧，所以呢祭司每天在杯座里面添满油，以确保灯台不断的点燃。这呢就是会幕里的光，照亮了整个会幕。实际上它象征神希望以色列民族能够成为世界的光。所以当祭司进入会幕的时候，在他的右手边是放置着包着金的陈设饼桌子，上面摆放着12个饼，而在他的左手边则是这个金灯台，上面有7个盛满了油的金杯座。这表示神希望以色列民能成为世界的光。那么现在你可能会问呢，哎，既然金灯台具有象征会幕的意义，而以色列人要成为世界上的光，那么为什么我们在教会里面也要有个金灯台呢？为什么我们这里不放十字架或者其他的东西，而是要放个金灯台呢？我们在教会里面放金灯台的原因呢，就是在新约圣经里呢，这个金灯台成为主耶稣在教会里代表的象征。在启示录1章12-13节里这么说，我就是约翰啊，我转身要看谁在向我说话，我看见了7个金灯台，灯台中间有一位像人子的站在那里，身上穿着垂到脚跟的长袍，胸前系着金带。16节，他右手拿着7颗星。主耶稣与约翰说话，跟他解释他所看见的异象，说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7颗星和7个金灯台所象征的奥秘是这样的。7颗星是7个教会的天使，7个灯台就是7个教会。这是第20节。基督在教会中间行走，所以金灯台一个美好的象征，它代表永活的主耶稣基督， 在他自己的教会当中。虽然我们对于十字架上的主耶稣基督心存感激、感恩，并且把荣耀归于他，也为此感谢神，但是我们并不是侍奉一位死亡的主啊，我们呢侍奉的乃是一位从死里复活的救主，他是活着的，并且在他的教会中间行走。我们不要去思想主耶稣是死的，是挂在十字架上的，我们要思想主耶稣是活着的，并且呢他就在我们当中，在我们的教会当中与我们同行，他也随时准备好来牧养我们。当你来到教会的时候，咱们的主耶稣要满足你各样的需要，复活的主就在这儿，要来服侍你，帮助你面对这一个星期。正因为金灯台象征复活的基督在他的教会中，所以在我们的教会里有这么一个特殊的象征。因为这个金灯台对我们来说呢意义深远。许多时候有弟兄姐妹问我，为什么在教会里放蜡烛台啊？原因就是这一次。好了，让我们继续看出埃及记的第25章第40节。耶和华说，要谨慎做这些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神再一次强调，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制作这些物件，必须要做的完全正确，因为这是天上的模型。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地上的会幕实际上是天上事物的样式。所以当我们观看地上的会幕以及它里面物件的时候呢，就可以对于神的宝座稍微有一些概略的观念。我们要用比较快的速度来查考出埃及记余下的部分。我只希望给你一个概括的观念，而不是深入的去查考这些物件。我试图呢为你勾勒出这些物件的简单的画面和一个总体的概览。因为经文一开始总是说要这么做这么做，让人读起来觉得有点沉闷冗长。然后呢在下面几章经文呢又重复说你们就这么做这么做。经文是不断的重复同样的东西，只是说他们用什么什么这么这么做啊，实在是觉得有点冗长。为了不叫我们被拖慢了进度呢，所以我们要稍微讲得快一点点。我会为你呢简单的说明这些物件的样子，让你在心里面有一个概念，当你想到会幕的时候呢，你的脑海中又有个画面，知道哦，那是一个帐幕，里面隔成两个房间，第一个房间呢十米乘五米，右边放着陈设饼的金桌子，左手边有个金灯台，而在幔子的前面有一个祭坛，幔子的后面呢有一个五米宽的小房间，里面呢放着包金的约柜，上面呢有盖儿，就称为施恩座。施恩座上面呢雕刻着两个基路伯，而这里呢只有大祭司一年进去一次，那一天呢就是赎罪日，这是以色列民一年一度的赎罪的日子。所以我们往下查考的时候呢会稍微加快一点进度，只会在那些对我们基督徒特别重要的章节段落停下来，我们仔细的查考。好，在出埃及记的第25章，我们看到关于建造会幕的指示。首先呢，神吩咐摩西有关会幕里面所要制作的器具。第25章又记载神指示摩西怎么样制造约柜，提到约柜的尺寸以及约柜的盖子，那就是施恩座。还有呢，座上有两个雕刻的基路伯，然后呢，神又指示摩西有关圣所里面的器具，一个是有七盏灯的金灯台，一张摆放12个陈设饼的桌子，最后则是香坛。好，我们现在进入出埃及记的第26章，这里呢开始讲到会幕的建造。其实呢会幕是一张帐幕， 所以你可以在脑中想象它是一张帐幕。首先呢，神描述覆盖这个帐幕顶部和下面的幔子。实际上呢，这一帐幕呢有三层幔子，下面的幔子呢是用细麻布做的。出埃及记第26章1到3节说，你要用10副幔子做帐幕，这些幔子要用捻的细麻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制造，并用巧匠的手工绣上基路伯。每幅幔子要长28肘啊，或者是14米啊，宽4肘，等于是2米。幔子都要一样的尺寸，这5幅幔子要幅幅相连，那5幅幔子也要幅幅相连。这样呢，这幅幔子长30英尺，宽42英尺，或者说是长10米，宽14米。所以呢，这是2幅相当大的用细麻布做成的幔子。在这个幔子的内层呢，精细的绣着基路伯和其他的精美的那些刺绣图案。所以你要是进入会幕抬头呢，就可以看见用巧匠的手工绣在细麻布上的这些个基路伯。请记得，这个会幕是天上的样式啊，天堂里是充满了天使。所以呢，一进会幕你就会感受到神的天使在那儿，就好像在天上一样。所以这个细麻布做的幔子上面绣了基路伯，而且呢，这2幅的大幔子上也绣上金环。出埃及记第26章4到6节说，在这相连的幔子末幅边上要做蓝色的纽扣，在那相连的幔子末幅边上也要照样做，他们要做纽扣以及金钩，要在这相连的幔子上做50个纽扣，在那相连的幔子上也做50个纽扣，都要2两相对，又要做50个金钩，用钩使幔子相连，这才成了一个帐幕。最后呢，这一张幔子是一副副连起来的，可以拆开折成2幅。你大概知道它是怎么样的了吧？实际上呢，这是2幅大的幔子，每幅呢是30英尺乘42英尺，就是10米乘14米，有50个纽扣和金钩连成了一副很大的幔子。然后呢，他们把它盖在会幕顶上，这是一副很大的幔子。但是呢，会幕呢必须是能够搬动的。以色列百姓在旷野前进的时候呢，会幕也会随着他们。所以当神吩咐他们要起行的时候，他们就将这幅大幔子在中间解开，然后就启程了。每一样物件都可以搬动。好了，我们今天呢就研读到这里，我们下回继续来看出埃及记的第26章，请您记得留意收听。
弟兄姐妹，不论我们在怎么样的建筑物中聚会，只要我们是属神的信徒，是神的儿女，我们在一起聚集，就必有神的同在。一会儿，查克老师要带给您来自神的祝福，请继续收听。下回，查克老师仍旧要为我们讲解会幕如何代表天堂的仪式，请记得留意收听下一集的今日灵粮节目。对了，如果您对这次的内容有任何疑问，请来信与查克老师一起探讨，也欢迎您透过电邮跟他交流。好，请查克老师为您祝福。
愿神使你在为主耶稣基督行的善事上富足，愿神帮助你 使你与他的关系上更加近身，能够更敏锐地感受到神的同在。愿神的大能帮助你，愿神赐福给你。愿你在这个星期与耶稣基督同行，为主多结果子，蒙他赐福。好，这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中再见。
欢迎登入www.ccrchina.com 浏览。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感谢您收听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愿我们在主的爱中团契，在主里互相连结。再见。